主后2017年12月9日华裔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在圣殿见证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赐给我们很温暖的天气，也赐给我们很寒冷的天气，不管天气怎么样都是神奇妙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安静，敞开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下许多的恩典。主，愿我这微小的生命能够更多更多被你来磨塑，被你来调整，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愿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遮盖我们，好叫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安静我们的心，愿你以你的话语、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愿你的圣灵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挪去那一切的拦阻，挪去那一切的诱惑，单单在这段时间里面分别出来，就是要来寻见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向着爱我们的神来赞美，因为我们要用感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 我们的嘴巴虽然张开，我们在唱歌，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向着我们的神来敞开，好不好？闭上你的眼睛，先让你的心完全的向着神来敞开。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因为他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赞美。有一位真神，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
有一位真神，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
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位神有期待吗？我们对他的话语有渴慕吗？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各种的罪恶还有痛苦。但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我们都相信是有盼望的。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就是我们的亮光。唯有他是我们可以期待，可以渴慕，因为唯有他可以帮助我们，唯有他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真光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即使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但只要有主同在，我就不在那个黑暗里，因为光来黑暗就逃跑。好不好，我们一起向着这位神来祷告，我们恳求他的真光照亮我们，照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他温暖的真光，带着医治大能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都要更多更多的被他来触摸，更多更多的经历他的爱。我们大家一起开口为着自己来祷告。 主，是你破除了黑暗罪恶的权势，我们继续来赞美他。
Thank you.
这是我们向你所做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下这么多的恩典。主，愿我的一生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为着传扬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主，求你使用我们，差我们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孩子这样祷告，感谢赞美，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天父上帝，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聚集在圣殿，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诗歌敬拜当中可以让我们的心敞开来。主啊，让每一个今天来到你殿中敬拜你的儿女都能够再次的与你面对面当中重新得力。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到39节。那我们要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姐妹先哦。好，开始。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叶，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也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耶稣的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从丈夫做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对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圣殿见证基督。圣经有4本福音书，其中2本记载了耶稣降生的故事，一本就是马太福音，一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降生，在不同的场景一起见证这位婴孩，就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所以我们
若有一点回顾，无论是东方的博士，或是野地里的牧羊人，还有两个家庭，玛利亚、约瑟、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他们都在天使跟圣灵的引导下，揭开了救恩历史的序曲。如果我们再翻开圣经来看路加这位作者，他在第一章他自己就这样说，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写这封书信有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提阿菲罗大人。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细心的考察，写下每一个他听闻的故事。你也许会发现，这个作者路加很喜欢用对比，从一开始两个妇女相继奇迹式的受孕，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两位主角，他们都叙述着与基督相遇的故事。但是为什么独有路加记载了今天这一段故事呢？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我想就像路加他自己说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是要按着次序告诉你，使你提阿菲罗大人，我想不只是当时收到这封书信的提阿菲多人大人，也包含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跟我。路加他要传达很重要的神学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真理都是确实的。在这个经文所发生的场景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在这个时刻遵行律法的犹太父母，他们成全律法的要求，进入耶路撒冷圣殿，为他们的孩子进行奉献的礼仪。而就在这个地点相遇了近前的今天的主角西面跟亚拿，在圣灵的引导下，他们一起在圣殿见证基督的救恩。所以根据路加的形容，我们看到西面这个人，他的信仰生活所展现的就是敬虔跟公义，他的生命实践了一个与上帝连结的信仰本质，就是他知道，他相信律法书，他也能够行出来。所以西面在路加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知行和谐的一个信仰跟随者，即便当时这个环境在罗马政权统治下，他们长期受到压迫，西面的信仰依然保持着他对上帝的信仰而活，他的心中仍盼望这个拯救者快来到。不只是如此，路加用圣灵形塑来讲到西面的信仰生活，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 会看到主所立的基督。果然在圣灵的引导下，他进到圣殿，遇到这对守律法的夫妇。这个婴孩耶稣居然出现在圣殿。我想犹太人他们相信律法书上所说的，但是律法书上所说的是必有一婴孩降生在马槽。可是今天因为熄灭他的信仰生活，在圣灵行塑的这个生命里面被圣灵引导，他居然可以在圣殿看见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我们看到西面当他看到这个婴孩，他发出了赞美颂。这句话西面说，我可以安然去世。这句话是旧约他们惯用的语言，表示这个人，他表示上帝所应许在末日跟神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像我们也听过牧师曾经说，犹太人每一个晚上睡觉前都会说一句祷告词，他们都会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所以西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词，显示了西面的心灵是与上帝同享生命的和谐满足。他经历到与主连结，他亲眼看到与主亲密连结的安稳，所以他说出了这句话，我可以安然去世，就是他的心灵得到满足，得到安稳。路加这个作者在前两章的记录是经过他详细考察，而西面是第五位宣告这位婴孩耶稣就是上帝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路加只有用短短的三节经文，轻轻的，不像他描写西面一样，路加轻轻淡淡的来描述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忠诚在圣殿忠心服侍，年岁又老迈守寡的妇人。他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对比西面还有亚拿，让我们看到一个忠诚一辈子在圣殿服侍的老姐妹老先知，她也在圣殿见证基督。我相信当时会来到圣殿敬拜或是守犹太律法的犹太人，以及长久盼望弥赛亚快来到他们当中的，一定不只有西面跟亚拿，圣殿一定进出相当多的人。可惜他们不知道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已经出现在圣殿了。小婴孩耶稣与两位近前的在圣殿相遇，我想这对一辈子在信仰道路跟随的人是莫大的安慰跟鼓励。西面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信仰上帝跟随者的他生命所展现的形象，他的近前，他在圣灵里的生活引导他在圣殿看见基督。亚拿就是到了始终如一忠诚的在圣殿服侍，上帝就使这个老先知老妇人在他的如常中可以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当我们用更宽的眼光来回顾路加 他所记录下来的救恩的序曲，不论是两位妇女玛利亚跟伊丽莎白，他们孕育的生命，或是旷野的牧羊人，以及今天发生在圣殿的两位近前的信仰跟随者，这位作者路加都向我们指向一件事情，就是这段经文，圣灵会借着不同的身份、性别、年龄或是信仰背景，都来一起见证神的应许，也就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尤其是圣殿，这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所有的节期礼仪、奉行律法的很重要的宗教圣所，就是因为这对父母他们尽了诸般的义，守了犹太的礼仪，进到圣殿，进前的西面，在圣灵的引导下进入了圣殿。一辈子在圣殿服侍的这位老先知，他们共同在这个神圣的圣殿、神圣的时刻，见证基督在他们当中，并且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圣殿欢喜快乐的将孩子的事传开，继续兼顾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所以圣殿是一个连接我们与神与人相遇的神圣所在，在这里会进行一切的礼仪侍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西面跟亚拿一样，可以在圣殿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时刻，尝到信仰最宝贵之处，就是亲眼见证基督，在这个亲眼见证过程中享受到与主连结的那样的和谐，那样的一个整全。今天的教会随着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教会已经不是局限基督徒聚会敬拜的所在，教会功能更多元化的成为社区连结的中心，无论来这边联谊、学习、上课、敬拜，这个信仰聚集的中心，它仍旧是上帝预备给每一位心灵诚实的信仰跟随者，预备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与基督相遇。感谢细心的路加医生，有他的深入调查收集，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为万民所预备的。他不止要在外邦、在旷野，像牧羊人、像博士显现，像光一样引导他们，同样的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也是我们这一群已经相信上帝话语的人，耶稣基督仍然要让我们与他相遇。当我们今天进入代降节期的第二周，我带大家来看这段经文，透过西面亚拿好像一面镜子，我们再一次的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来显示我们的信仰生活。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罗马政权的统治的失望，他们迫切的盼望救赎主快快的来到。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下，当时的圣殿可能也有让人腐败的宗教生活， 也许在这么长久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况当中，信仰可能在犹太人中变质了。是否我们还能够像西面亚拿一样，保持着如常在你的敬拜侍奉，在我们的信仰忠诚，像西面一样全然的信靠？西面亚拿的故事给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信仰跟随者，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安慰。上帝没有轻看每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他们一辈子忠诚在信仰里，全心信靠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最后这个忠诚的信仰，他们忠诚的心，让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了。弟兄姐妹们，到底教会生活对你来说是什么？你在教会或许有职分，但是这个职分究竟是扩展你还是框架了你？教会生活，你的职分是让你看到一切的限制吗？或者是究竟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你想看到什么？你来到太平兴教会，你想看到什么呢？希望我们不只是被美丽的建筑物给挟制住，信仰的盼望，信仰的核心就是亲自的遇见基督自己。愿我们在如常例行的教会生活中，每个礼拜来服侍，也只有与基督相遇，才是我们心灵真正得安歇的所在。也只有你有这样的一个相遇的经验，你才能够像西面一样经历那心灵的那个完满，那个安歇。也只有你亲自与基督相遇，你就会像亚拿一样，你会快乐的在圣殿里面继续的来见证基督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明天下午教会将要为我们的前臂执事举行告别礼拜，不知道华语礼拜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认识多少？我自己虽然只有认识他短短的一年，但是看到他，我看到一个敬虔的信仰跟随者的生命。在他还没有转入安宁病房的前一天，我和牧师我苏牛就会去北普通病房探望他。其实看见身体已经疼痛到不行的在病床中挣扎呻吟的他，心里真的很不舍。当我们在他的旁边唱诗歌，牧师在旁边引导田地执事跟他说哈利路亚，来讲哈利路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么痛的他，在床上翻转的他，发出疼痛声音的他，用微薄的声音回应哈利路亚。虽然在痛苦中他的心 依然仰望这位主。走这一段不容易走的过程，死亡的痛苦没有阻挡他，他的生命是完全与基督连结。我想他的心境就像熄灭一样，这个信仰就是到他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全然的仰望基督。非常谢谢他在我们太平信教会，每一次他的出现，他站在他的服事位置，其实都再一次的向我们见证基督就在我们当中。熄灭一生忠诚上帝的道，他的心渴望救赎主来到，最终他在圣殿见证神的道应验在他的眼前，他的心得安歇了。求主祝福我们太平信教会，我们的教会是神圣的所在，也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如常的敬拜生活中，你亲自遇见基督，从他那里得到安歇的来源。教会要进入153周年了，很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也能够像亚拿一样，他看见基督，他继续在圣殿要来见证那些盼望得救赎、得自由、得医治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你生命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用这首诗歌来回忆爱中相遇。 圣殿。神渴望与你连结，你渴望看见基督吗？在神面前祷告，向神表明你的心。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天父上帝，在这个代降节期，圣诞节来临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求你光照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在这条正确的信仰道路。主啊，但是我们不一定遇见你，主啊，求你将一切拦阻我们遇见你的挪去，还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圣殿，在例行的服事当中，我们被洁净，我们被光照。有一天能够像西面，像亚拿一样，上帝你用奇异恩典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被你摸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救赎的恩典已临到我们。主啊，在这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要忠诚的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